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查克老师一连在这几次的节目中谈到不顺服神的例子，我们也看到当以色列民继续落在那个模式中，就是犯罪，被神惩罚，然后得到释放，神的怜悯和恩典如何始终不离开他们。今天我们要来思想这个灵性上的倒退如何导致全国混乱，甚至成为全国的宗教上、道德上和政治生活上的标准。好，我们看士师记十七章第一节，我们从这里看下去。请查克老师从一个个人拜偶像的事迹开始讲起，请留意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继续查考士师记十七到十九章。弟兄姐妹，我希望您来信分享收听这个节目的心得，或者提出您宝贵的意见。来信请寄到本电台的通信地址，当然发电邮给我也行。好，我们开始讲今天的信息。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呢，史诗记到这里已经结束了，剩下的部分呢并不是按时间顺序记载的。从第十七章开始是史诗记的附录，这段记载基本上告诉我们约书亚之后以色列国的道德状况及一些故事，其中有些故事呢是紧接着约书亚之后发生的。好，现在我们来看士师记十七章的第一个故事。士师记第十七章第一到第六节说，以法莲山地有一个人名叫米迦，他对母亲说，你那一千一百舍客的银子被人拿去，你因此咒诅，并且告诉了我，看哪，这银子在我这里，是我拿去了。他母亲说，我儿啊，愿耶和华赐福于你。米迦就把这一千一百舍客的银子还他母亲。他母亲说，我分出这银子来为你献给耶和华，好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现在我还是交给你。米迦将银子还他母亲，他母亲将二百舍客的银子交给银匠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安置在米迦的屋内。米迦就是用银铸造的偶像。这米迦有了神堂，又制造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分派他一个儿子做祭司。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里呢，对以色列人的道德堕落有一个看法。以色列人忘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神是他们的君王。他们已经不知道这个事实了，每个人呢都是凭着自己的意思而行，不是受神的管制，而是凭自己眼中看为正确的事去行。那是一个无政府的时期，百姓完全没有服从神的管制或者神的律法。米迦所造的这些像呢，并不是异教偶像的像，无疑的是他心目中的神像。但是神在十诫的第二诫命里面已经明确地说，不可雕刻任何像或神的形象，并且向他跪拜。因此呢，他制作神的像，违背了神的诫命。 他造神的像，不是要离开耶和华，转向巴利、摩洛或其他外邦的假神。他造了一个神的像，然后呢，他穿上以弗德，想把自己对耶和华的敬拜联系在一起，在家里设立了一个小小的敬拜中心，让他在这些小小的偶像面前呢，祷告和敬拜。这是神明明禁止的。然而他已经不再意识到神的同在，因此呢，他就想要找一些个东西来提醒自己神的同在。所以他就在自己家里面设了一个小小的敬拜中心，里面呢摆放着小小的偶像，让自己在里面祷告，有个私人的祭坛。无论是谁制造了偶像，这都表明他已经不再意识到神的同在了。其次呢，这也说明他渴望自己能重新意识到神的同在，因此他就设立神像来提醒自己神的同在。所以这么做实际上呢，表达出渴望自己重新获得某种已经失去了的东西，就是与神维系密切的关系。一个人在什么时候设立了偶像，那就表明他与神之间的亲密关系啊，已经不复存在了。他需要靠某些东西来提醒自己神的同在。所以这种情况呢，也是灵性败坏的标志啊，偶像呢总是灵性败坏的标志。所以我们要注意到，米迦没有真的背弃耶和华，这一点呢是重要的，因为他一直都提到耶和华的名，但他在与耶和华之间的关系上呢，失去了一些重要的东西，因而促使他去造这些小小的像，并且呢设立一个敬拜中心作为他祷告神的地方。士师记第十七章七到十节说，犹大的伯利恒有一个少年人，是犹大族的利未人，他在那里寄居。这人离开犹大的伯利恒城，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行路的时候到了以法莲山地，走到米迦的家。米迦问他说，你从哪里来？他回答说，从犹大的伯利恒来，我是利未人，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米迦说，你可以住在我这里，我以你为父为祭司，我每年给你十舍客勒银子，一套衣服和度日的食物。利未人就进了他的家。这就是利未支派的败坏。从此呢，这个支派的人成了职业性的宗教人士，有点像为了年薪十舍客勒银子和一套新装以及每日的饮食，而为了完成宗教事务了，出卖了自己。士师记第十七章十一到十三节说，利未人情愿与那人同住，那人看着少年人如自己的儿子一样。米迦分派着少年的利未人做祭司，他就住在米迦的家里。米迦说，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于我，因我有一个利未人做祭司。这是一种商业性的行为。你知道吗？对利未人来说，他会说，现在我知道自己会发达了啊，因为啊，我有一个利未人当祭司。这是他雇佣着利未人的唯一原因，因为他想发达。换句话说呢，这是要利用神来让自己图谋利益。保罗在新约圣经里讲到，有些人呢，以敬钱为得利的门路是错误的。他说， 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的人。米迦呢，就是有这种错误的观念。他说，啊，现在神一定会让我发达啦，我有个利未人当我的祭司。可见呢，他是想花钱雇佣一个祭司，来让自己走上发财的道路。这些呢，就是这个故事的背景。这个从伯利恒来的年轻利未人，在米迦的家里当上了私人的职业性的宗教祭司。史诗记第18章第1节，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但支派的人仍是寻地居住，因为到那日子他们还没有在以色列支派中得地为业，因为以色列人不能把非利士人从亚什突、亚什基伦、加撒和美利的山谷地区呢赶出去。这个时候呢，他们拥有一小片的领土，就是在耶路撒冷以外大约20英里，从耶路撒冷到特拉维夫方向延伸大概15英里的这片小范围，小小的以实各谷。但是这整个区域呢，仍旧被非利士人占领，以色列人无法把对方赶走，所以以色列人就开始另外找别的地方居住。于是呢，他们差了6个人到全国各地去看看，看看是否有另外的地方可以让但支派居住的，好让他们呢有更多的土地耕种啊等等。因为现在呢，他们占据的地方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史诗记第18章3到6节说，但人从索拉和以实陶打发本族中的5个勇士去仔细窥探那地，吩咐他们说，你们去窥探那地。他们来到以法莲山地，进了米迦的住宅，就在那里住宿。他们临近米迦的住宅，听出那少年利未人的口音来，就进去问他说，谁领你到这里来？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得什么？他回答说，米迦待我如此如此，请我做祭司啊，他一年的给我10舍克勒银子，一套新衣服和吃的粮食。他们对他说，请你求问神，使我们知道所行的道路通达不通达。祭司对他们说，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去，你们所行的道路是在耶和华面前的。换句话说呢，你们平平安安的去吧，神会在你面前带领你们的，他会让你们在所行的道路上兴旺。史诗记第18章第7节说，5人就走了，来到拉邑，见那里的民安居无忧，如同西顿人安居一样，在那地没有人掌权扰乱他们，他们离西顿人也远，与别人没有来往。他们找到了拉邑城，那里的人呢，生活过得无拘无束，他们不跟别人做买卖。拉邑城离西顿呢也很远，事实上呢，他们与西顿隔着黎巴嫩山，他们被隔开来，看来呢，真是很容易被别人攻占的。他们住在一个美丽的地方，约旦河流过拉邑城，又靠近约旦河的源头，没有水的污染问题，河水清澈，那里呢又是很肥美的耕地，真是个风景优美而肥沃的山谷。他们说，哇，你瞧，如果能住在这里该多好啊。于是呢，他们就回到他们支派那里，把所发现的地方描述了一番。哇，那里啊，水源丰富啊，是很适合居住的地方啊，风景又很美丽，这是以色列最美丽的地方之一。于是他们派出了600人的军队去攻取拉邑城。他们再次来到以法莲山地，回到这祭司那里。这些人进去 对他说，嘿，弟兄，我们的支派需要一个祭司，你当一个支派的祭司，不比当一个家庭的祭司还要好吗？我们会给你更高的薪水。这样呢，这个年轻人就跟他们一起走了，连偶像啊也都一起抢走了。米迦回到家里，发现偶像被拿走了，祭司也不见了，又听一些邻居聚集在那里七嘴八舌的说，他们是朝那个方向跑了。于是米迦赶紧去追他们。那600人都是准备上战场打仗的彪悍的斗士。米迦追上去说，哎，你们为什么要把我的祭司和我的银偶像都带走啊？他真的责备他们了。他们说，你这个家伙，你自找麻烦呢，你最好回家去，我们不想伤害你。他左看右看，看到这些人都带着刀剑武器啊，就决定回家了。所谓好汉不吃眼前亏嘛，这些人呢就带着这个年轻人来到拉伊，夺取了那个城，他们消灭了当地的居民，然后呢但支派的大部分人就迁居到这里，住在胡拉谷的上游地方，那儿呢是约旦河在黑门山的发源地，这样那片土地呢就成为但支派的领土，被称为但，那个河呢也被称为约旦河，或者说出于但，因为那儿是约旦河的源头，从但这个地方流出来的，所以呢这个河取名为约旦，就是出于但的意思。这是圣经在这里讲到的许多小故事中的一个。接下来的第二个故事呢，可以让我们看到在这个特定时间里面以色列的文化和宗教的混乱状况。这是关于一个利未人的故事。我们继续看士师记第19章。第一节说，当以色列中没有王的时候，神的本意是要以色列成为一个神权统治的国家，神要当他们的君王，百姓要顺服他的统治。但是士师记第19章这里宣告以色列没有王，意思呢是指百姓不顺服神，因此呢国中相当混乱，每个人都照自己认为正确的去行，所以呢就造成了很大的混乱。这里提到这些事，用意呢并不是宽恕所发生的事，事实上圣经这么记载，用意呢是要指责他们的所作所为，显示以色列子民在历史上这段特殊时期是何等的混乱。这么记载的目的是要讲述在这个时期所存在的实际的混乱光景。士师记第19章第一节说，当以色列中没有王的时候，有住以法莲山地那边的一个利未人娶了一个犹大伯利恒的女子为妾。祭司娶妾是错误的啊，这并不是他的妻子啊，而是一个妾。他这么做呢是有效法周围外邦人的习俗，更何况呢他还是个祭司。这个时候他的妾离开他出去当了妓女，然后呢就回到了他住在伯利恒的父家。过了几个月之后呢，这个祭司想念他的妾了，于是呢决定去他的妾那里去劝他回家。他们是一种同居的关系啊，没有结婚而生活在一起。 今天呢，有些人呢认为自己很摩登，很时髦。哎，你们知道吗？我们住在一起了。哎呀，这种生活方式啊，已经存在很久了。犯罪的行为往往从起初就有了。这个祭司呢，下到伯利恒，就是他的妾的父亲家里，劝对方呢跟他一起回去。那个女孩的父亲呢，很喜欢这个祭司，他呢善于游说，终于他的妾呢就决定跟他一起回去了。但是他的父亲说：“哎，不要急，不要急。”哎呀，让我们喝点酒，开怀畅饮一番。于是呢，他们就一起喝酒，直喝到天将晚的时候。那个人说：“哦，我要回家了。”“哎，不不不不，你今晚不能走，明天再走吧，明天一大早上路吧。”他只好留下了。第二天，他们起来又开始庆祝，整天喝酒，直到晚上。他说：“啊，好，我要走了。”“哎，你不能走啊，现在天黑了，等到明天再走吧。”于是他又留下来。过了一个晚上之后呢，同样的事情啊又发生了。到了下午，他说：“嘿嘿，这回我要走了。”“啊，不不不不，今晚还是留下来吧，明天早早的上路吧。”他说：“哦，我必须走了。”他就准备了两头驴子，带着他的仆人和妾，开始从伯利恒回以法莲。好了，这个故事呢，我们今天就暂时讲到这里。下次呢，我们继续听听这个故事是怎么发展的，请您记得到时候要留意收听啊。
弟兄姐妹，如果一个人耽误自己的事，危险就会出现。假如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没有神，我们注定会迷失和失败。一会儿查克老师将回应听众的来信，请继续收听。我们收到一位美国军人从伊拉克发来的信件，这是用英文书写的，我大致上翻译出来了。他说：“亲爱的查克老师，我没有机会跟信徒相交，因我在战术行动中心工作，这里的士兵大多是无神论者，我设法在这个黑暗的环境中发光，因此我写信来感谢你，因为你遵行神的旨意，被神使用做神话的出口。我在伊拉克能听到您的节目，能够在这个黑暗的地方听到您播出的2000年的那套查经节目，给了我莫大的安慰，我深深地领受了神的祝福，感谢您提供的信息。查克老师，这位听众讲到他从您的节目中得到了安慰，当您收听到世界各地的听众来信，特别像这封信的时候，有没有特别的话要鼓励他们呢？
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光，光呢总是要照亮黑暗的地方。”我要说，是的，感谢神，你是在黑暗的处境中。但是耶稣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让我们听到从伊拉克寄来的这封信。好，下次呢，我们要结束士师记，我们要看到以色列人的忠实、失败，还有他们丧失的权利。请密切关注下回的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